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在白宫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并且呢是请了以色列的总理这个 Benjamin Netanyahu 来这里参加，在这里呢就提出了一个能够维持这个加沙停战的一个新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9月29号提出来的。那么大家说今天都是到10月6号了，你怎么会才讲呢？因为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啊，这个加沙的这个哈马斯一直没有做出答复，也就是说他等了一个礼拜。因为哈马斯呢现在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人啊，因为以色列不能放手打，因为他们手中抓了几十个以色列的人质，以色列呢要是狂打的话，当然把哈马斯可以全灭，但是把自己的人也打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呢打了这么长的战争也没有完全打完，所以哈马斯呢又是一点点人在那里搞，那么他们呢这回呢就是要谈这个到底跟接不接受美国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对哈马斯来说呢差不多是个灭顶的，但哈马斯组织不一定完，但是哈马斯从此在加沙呢就没有什么地位了，因为有这个条约，哈马斯是不可能代表这个地区的政治领袖。2005年这个就是加沙这地方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选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跑去选了哈马斯，早死啊！这个哈马斯呢就把这个地区带向了灭亡啊！这个大家现在我估计在那里还有少数的极端的还是要支持哈马斯，那就等着打死吧。那但是呢这个最近呢这个事情打到这一步了，哈马斯大概也没有什么可能了。哈马斯因为被以色列打了这个两年，他呢散掉了，散掉了以后以色列呢炸完以后以色列就走了，哎，他那些跑掉的人又回到了加沙城，就是加沙地区的北部的一个城，在那里呢又搞活动，以色列呢这几天又在继续的打加沙城，就是以色列老盯着你，你要是一动又打一动又打，但是呢保证人质不跟你们在一起，那么最后这个事情总得停啊。今年有两场战争打了都好几年了，一个俄罗斯打乌克兰，打到现在呢毫无这个停的这个迹象，这个普京呢嘴巴硬，乌克兰呢是坚决不会让的，因为这个有关国土有关领土，那个哪个领导人都不能说我们放弃乌克兰的领土。普京他说停火是可以，但是说要以划这个领土来换得和平，乌克兰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意。所以呢这场战呢如果普京呢还是这么嘴硬的话，这个仗呢就有的一打啊。普京呢反正呢他这个国家够大啊，加上呢你这个西方制裁呢不能完全把他制裁死，他背后呢还跟中国做生意啊，跟这个印度做生意，还现在找这个北朝鲜呢给他人员和武器啊，他现在呢还能够打下去啊，他的军工生产呢还在做，但是呢这个国家现在这是经济生产全停了，就是集中打仗，那个完全被孤立在世界之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打多久，他说他愿意打多久这个不知道，反正呢乌克兰呢死了很多人，但是乌克兰呢还是决心把这场战争要打下去的。所以呢俄乌战争呢现在呢就谈不到这个什么结束的迹象。那这个当然我们讲到这里大家有点灰心啊，说什么打到现在都没有结束，那个我估计也没有什么可能结束，刚才大家讲的这几点。第二点呢就讲这个哈马斯了。哈马斯呢这个一小撮的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啊，这个动手呢去打以色列，先打人啊，这个派了3000人侵入以色列，打死以色列1200多个人，这个2023年10月7号啊，就是这个明天啊，礼拜二。那么这个已经搞了二三年，那个你看打了整整两年，以色列呢一直没有把我们的狂打完，就是因为他们抓走了几百个人质，这些人质呢后来放了一部分小孩女人，现在抓的都是男的，里面恐怕有些就是以色列的士兵，估计就死掉了不多的，现在有些估计呢说在手上还活着的以色列的人质大概就是20个，有好多就死了。 那么这个呢，以色列呢现在还不敢狂打，但是呢是看见就打，看见就打，所以呢这个总得完呢、啊。所以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他就找这个以色列的总理 Netanyahu 在一起呢，就谈了一个和平的协议。那 Netanyahu 当然同意美国的这个提议了，大家就是经过好多人的交锋。那么9月29号在白宫呢就发布了这个停战的这个条件，就是加沙地带停火方案。这个方案是以色列同意的啊，但是哈马斯呢这个有一个礼拜没有吭气啊，30号一直到这个1月6号啊，到1月6号就是到今天就透出消息啊，他真愿意接受了。那当然这完全接不接受不知道，因为以色列现在还没有打完，还在继续打，因为呢没有签这个条约，那以色列就继续打。哈马斯没有能力打的，哈马斯反正是以色列军队进来，他打这个冷枪，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并且呢给了哈马斯一个截止日期，就是昨天啊，10月5号，因为这个公布的这个条约啊是10月5号一定要答复。那么10月5号不答复呢，那就再打啊。这一次呢连 Donald Trump 都支持打了，就说我现在给了29号给了这个条约，那么等了一个礼拜你就应该就答应了，没吭气，哎，到10月6号就吭气了啊，就说哎我们愿意接受。那个哈马斯呢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要灭犹太人为政策的这么一个恐怖主义的帮派。他呢在加沙地区呢这个控制的一个部分，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呢、啊、这个国家现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口啊分了三个部分啊，每个部分大概200万人，有200万在加沙，那还有200万呢在约旦河西岸当中的隔了以色列，还有200万人呢在以色列啊，就三块。那么在以色列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呢，很多人就入了以色列的籍，所以现在呢和平啊，在那里工作收入也不错，并且呢有些年轻人呢参加了以色列的军队，所以以色列去打仗，这个军队里面有巴勒斯坦人，他们呢觉得这个哈马斯这个把自己国家搞成这样，这要灭他们，所以要参加以色列打，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的巴勒斯坦，就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第二个，约旦河西岸的那些巴勒斯坦人呢，他们原来是巴勒斯坦最大的政治派系，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 ，PLO 啊，大家记得阿拉法特吧，就是那个阿拉法特他们的这部分人呢，他们因为被以色列打了这么多年，有一次全部都赶到北非去，赶到突尼斯去了，流浪了多少年，后来又回来，这个打怕了，所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就是接受以色列的条件。就在以色列的这个边界上呢，还有在这个加沙呢，这两个地方呢，这个 PLO 啊，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就是求同存异，也就是说以色列呢和你和平建设，以色列还给你供电呢、啊、供水供电呢、啊、那么他们的人呢也当以色列打工啊，就有收入，所以呢这个过得还可以啊，就是约旦河西岸。那为什么加沙这里会变天呢？就是2026年他们搞了一个选举，在地方选举加沙，这个选举呢搞成武力的，就是这个这个哈马斯呢是变成激进的，因为哈马斯呢不同意 PLO 的这个要求，就说要用武力把以色列灭了国，所以呢在那里搞选举呢，这个没有办法，这两派还打仗，当时就是巴勒斯坦自解放组织和哈马斯在加沙打仗，手段非常残忍啊，跟打敌人一样。后来呢在这个地区200万人搞了一个大选，女人不能选呢，就是男人投了票，那么基本上呢就得到了比较多的票数，说哈马斯就当选了，就变成了加沙地带的这个统治党。那么 PLO 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退出加沙，就退回约旦河西岸，现在呢在约旦河西岸和这个以色列呢和平相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说以色列有些时候打约旦河西岸是为什么呢？不是跟 PLO 挺好吗？那就是约旦河西岸里面有极少数的 这个哈马斯混在里面。以色列一发现哈马斯在那些里面那些搞事呢，以色列就专挑着打，说呢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也不反对啊，就是这些人那么跟我们不是一路的，所以现在就那么情况。所以这个200万的人口的加沙地带就是哈马斯的据点。那么他呢就发动了这个袭击，发动袭击以后呢，就现在打得七零八落。但是说他现在还有能力去谈判，他从加沙怎么出来谈判？没有的，他的主要的领导人都在卡塔尔。卡塔尔这个国家呢，给钱养着这个哈马斯啊，伊朗和卡塔尔。那么最近卡塔尔估计他不敢以后再搞了，因为以色列派战机到卡塔尔把他们这些领导人开会的地方给炸了，有没有全炸死？好像没有。但是呢，这个对卡塔尔打击大，因为如果你收容恐怖主义分子，以色列是赶到你国家来打的，这以色列是非常厉害的，打到伊朗去了。所以呢，现在就撒就是停了啊。所以到了一月五号晚上，我们就听到了哈马斯方面呢就有消息说他愿意接受这个20条的这个停火的协议，和平协议吧。那个讲话的人呢，我估计都在卡塔尔，不在这个加沙啊。那么反正就是了，这个协议呢有20个具体的条约，这个呢目的是实现停火啊，这个英文叫 truce。 第二个要归还以色列的人质，第三个要完全拆除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就把武器都交出来了。当然这个哈马斯有多少武器那大家也看得到，就是些枪大炮都不多一门啊，海军空军完全没有，就是一群土匪嘛啊，但是要他们全部交出来。那么要建立一个临时的加沙的治理的机关啊，这个决议呢，哈马斯的人不能参加这个治理的地方啊，要恐怕要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由他们牵头，就巴勒斯坦他不现在要立国嘛，就由这个国的头来组织来治理这个加沙。那这个哈马斯呢就走开。那么这个呢，哈马斯呢要同意，那今天呢据说同意了。那么当然呢，在29号我就听说了，这个川普说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要遭到地狱般的后果。那也就是说美国也不要动手打了，美国就让以色列去打就行了，放手打不就打完了？这个非常简单啊。以色列有没有能力打完呢？肯定有能力。以色列是看到他手上抓了还有20多个人质，以色列不敢下狠手啊。但是呢，如果这是铁了心，你连停火都不做，人质也不放，以色列恐怕拼老命打，那哈马斯恐怕在加沙地方就没有了。当然哈马斯呢，他也不是说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编制，他那些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个200多万人里面的那些年轻人，他拿几枪就是这个哈马斯。所以呢，这个战争呢是除了灭了现役的这些哈马斯的军事人员以外呢，也是阻吓这个哈马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继续搞这种这个活动，以色列跟你隔一条边界，说打就打，大概就是这一条。我们知道，那个2007年哈马斯夺取加沙的政权以来，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不断的升级，到2023年的10月7号。他就发动了大规模战斗，越境杀这个犹太人，这个就导致了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2023年的年底啊，搞过一次停火努力没成功，哈马斯当时还有元气啊。到2025年的年初，这个是已经元气没有了，但是呢还是呢不愿意接受所有的条件。那么2025年3月份以色列呢就说，你元月份叫你停不停，再打又开始打。三月份以色列呢就非常出其意外，本来以为炸完了就不来了，结果以色列又开始突袭，战火呢再度这个蔓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个赶快要谈了。所以呢 Donald Trump 也介入这个事情，那么和内塔尼亚胡就签订了这个条约，就是提出了要立即停火，释放人质，交换战俘啊，把这个加沙非军事化，部署国际维稳的部队，由国际监督下巴勒斯坦的技术官僚去管理加沙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并且呢要建立一条有条件的通道，也就是让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能够到加沙，这条通道要经过以色列，这是有条件的给管着。 这份方案呢就得到了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土耳其，包括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还有英国，很多国家都支持。那么所以呢，在 Donald Trump 讲完话以后，这个哈马斯呢，这个呢就表示了，说 哈马斯不接受，因为里面提出非军事化条款。非军事条款就是说你那个里面不能有武装，就憋了几天。那么到10月3号，这个真是牙膏一样的挤一点又一点啊。10月3号哈马斯就说了，同意释放在加沙地带剩余的人质，并且呢也同意把加沙地带的管理权交给一个由巴勒斯坦的独立技术官员组成的机构，但是呢没有同意解除武装或者放弃在加沙的影响力。那么当然到了10月3号还在讲这个话， Donald Trump 当时有一个 CNN 的记者就问，如果哈马斯他坚持留在权力机构里面，那他会怎么样呢？ Donald Trump 说哈马斯面临彻底消灭，就没了。这个 Donald Trump 跟那天尼亚虎呢是谈好的，那就是说如果这群这个蟑螂啊还在这里去骚扰的话，那就把它灭了，大概就是这样。哈马斯呢大概听到这种话呢也知道他没有什么余地了，也没有什么能力，并且呢连巴勒斯坦人也不支持你，那约旦河西岸的不吭气，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呢反对，那就剩下这200人，这200人呢完全是被这些恐怖主义放假分子绑架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其实这个加沙这个地带一直以色列控制，1967年当时打了几次这个所谓的中东战争，也都是这个埃及呀、叙利亚呀、约旦的联合起来打这个以色列，每次打完以后呢以色列就赢得更多的土地啊，因为你动我以色列有打，你看把西奈还有戈兰高地都占了，以色列很厉害的，你就不要惹他，不惹他他就在原来那个位置，你每一动一次呢他控制的区域就大。其实1967年加沙呢就被以色列占领，所以呢以色列在搞了很多建设啊，管得严严的。那么并且呢这个西岸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呢也是在以色列的控制范围里面。那么国际法院呢就说这个占领呢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以色列呢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这个权力呢就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里面呢就有一个就是哈马斯，这个哈马斯呢就说那不行，你这个 PLO 太软了，我们要搞个硬的，就是灭以色列为目的的这样一个军队。那么他就赢得了巴勒斯坦政府的选举，就是哈马斯。那么搞到后来呢2027年哈马斯呢和对手就法塔赫，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爆发了冲突，他原来完全打仗就占领了加沙地带，所以呢法塔赫也就是比较温和的这个就撤出到约旦河西岸了。哈马斯的控制权呢就导致了以色列对加沙实行封锁，那不用说他的同宗兄弟都是阿拉伯人的埃及也把这里封了，也就是你往任何地方走都封了，它的这个东部以色列，它的北部是以色列，它的南部是埃及，埃及把南部边界封了，以色列把这个东部和这个北部的边界封了，那边呢就是那个地中海，地中海呢以色列有军舰，所以就把这个封死了，这就是自己找死嘛。2007年那么多年以来呢哈马斯呢就偷偷的从埃及挖地道，就运武器进来，武器谁给的呢？伊朗给的。所以呢哈马斯呢就不断的用火箭袭击以色列，对以色列呢进行空袭和军事行动。最可恶的就是2023年的10月7号，哈马斯发动了这个10月7号的这个袭击，这个袭击呢是一个庞大的突袭行动，有超过3000多名武装分子从加沙穿越很多道路，包括用摩托车、用卡车和滑翔伞渗入以色列。袭击开始的时候呢，哈马斯还发射了几千枚的火箭弹， 然后呢，在很多个边境城镇，在犹太居民点和当时在开一个音乐节诺瓦音乐节，他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就是为了杀人，并且抓走了251个人质和战俘，包括现役军人、平民、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是以色列建国历史以来的最致命的一次袭击。很多法律专家认为呢，哈马斯的行动很可能就构成了这个国际上所认定的种族灭绝罪，因为他来呢就是要杀人，他呢反正见犹太人就杀，这个呢就是种族灭绝。以色列是打这个哈马斯，他可以炸伤这个老百姓，炸死老百姓，但是那不是说人种灭绝。而很多法律专家认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10月7号袭击就是人类这个种族灭绝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哈马斯呢就说不是的，这次袭击是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不好了啊，包括这个囚禁巴勒斯坦人呢、啊、还有对哈萨克清真寺的行动了、啊、还有对加沙的封锁了、啊、那么这次行动当然呢，你这个去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战争国家，那么就引起了以色列的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就是这两年多大家看见就这样局势呢，就升级为加沙战争。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展开大规模的入侵和轰炸，根据加沙的统计，冲突呢现在已经有65000人死亡，估计呢伤亡人数呢远远要高于六万五啊，因为这个有些都饿就饿死了。那么当然呢，有很多人呢也说这个以色列在战争当中呢是种族灭绝的行为，那但是呢这个没有最后的这个定啊。2月23号的11月24号。打了这个，你看他十月份打仗，以色列立即的猛烈的回击，打完仗以后呢，这个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当时就促进了双方的停火，但停火的时候呢，释放了50名以色列的人质，以色列呢放了150名巴勒斯坦的囚徒，并且呢向巴勒斯坦的这个加沙地区呢送了很多人道主义援助，水啊、吃的等等这个。那么停火呢被推延两次，但是呢双方呢都说对方违反协议，在11月24号停火，到12月1号就开始重打。那么这个呢就一直打到2025年的1月份，那么又开始停火，11月19号停火，那么1月15号他们是谈成了一个这样的大概的协定啊，就说咱们停火。那么调解呢也是由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去牵线，那么这个牵线呢当然呢就是说，哎呀我们现在就是不要打了，我们现在和了，那两方面都可以。这样哈马斯呢又放了33名以色列人质，那第一次50名，第二次33名，一共放了80个，死掉了一些啊。那么以色列呢把他抓住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囚徒呢放了1900个。那么并且呢以色列军队呢在2025年的1月份从加沙的人口聚集的地方撤出，并且呢运入了人道主义的援助，所以呢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呢也回到家园。那么这个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停火呢就永久停火，那么以色列呢也就开始撤军，那么这就是一点。那么但是呢哈马斯呢趁这个以色列撤出去以后，他把自己躲在四处的这种恐怖主义的分子啊又回到了这些据点，又回到加沙城等等这些城镇，又钻到那个没有被破坏的地道里面，又开始说搞事。以色列当然很清楚了，以色列天天这些无人机啊、卫星啊都盯着看，以色列当然知道了，所以呢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就发觉呢哈马斯呢死灰重燃，所以呢在第一阶段完成以后，就是1月19号，美国和以色列呢就说呢哈马斯我们等着你放更多的人质，你放了33个，你再放啊，不放了。所以呢以色列和美国翻脸，就说那你不放就不停火了。所以以色列在2025年的3月18号对加沙发动了突袭， 那么这个突袭呢就打得哈马斯一塌糊涂，因为哈马斯认为呢放33个人质，那以色列呢你就不会动手了，没有想你不继续放，以色列就照打不误，你回来了也把你打过去。所以呢这个就打出了现在我们到十月份的这个9月29号的这份新的20条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20条。这个20条我也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个完全的公布过。国内的报道就是讲一些几条综合的。这个22条是什么 ?22 条就是川普提出来的。第一条就说第一个，加沙会变成一个没有极端化没有恐怖威胁的区域，不要再对邻国形成威胁。加沙有什么邻国呢？南是埃及，不可能有威胁，北和东就是以色列，那就是对以色列。这个讲法就是说这里不能够成为有一个极端分子控制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这哈马斯你就完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加沙呢这个进行重新开发，这个当然哈马斯哪有钱呢、这个伊朗也不会帮忙，那就是由各个国家大家集中投资吧，中东的这些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可能给一点点以色列呢为了和平呢也会投一点钱帮忙，就把这个地方恢复一下。那么主要呢就是汇集那些遭受巨大苦难的人民，这些人民呢讲老实话也是很多自作自受，你个2007年你干嘛去选哈马斯，你就支持这个极端政权，你为什么不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这个其实没道理的。那当然现在你很惨了 现在有很多老人啊儿童啊被打死了，很多人同情，大家看事情看本质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这个极端政权，就做成了一个怪兽，这个怪兽呢现在给砍得七零八落了。你不要说这个老百姓受害是以色列，老百姓受害是你们选出来的这个政权，这点我始终是这么觉得的。如果以色列不打，那哈马斯还得了啊啊。那么如果双方都同意这个提案啊，第三条也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战争呢就立刻结束。如果你同意的话，以色列军队呢撤到双方商定的线，就撤回去了，那你就准备释放人质。在这个期间呢，所有的军事行动就停了，空中袭击这以色列的，炮击也是以色列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停下来，直到条件满足，完成全面阶段性的撤军，这个以色列军队逐步就离开了，这个是要双方同意。在以色列第四条，以色列公开接受协议以后的72个小时，所有的人质包括活着的还有死掉的都要归还以色列，那这个是讲死了，你这手头有这么多人呢、还有打死的搞死的很多人呢、你都要还给以色列。第五条，一旦所有的人质得以释放，以色列现在关的25名终身的囚犯，就这些坏蛋坏得不得了的也得放。这个还有呢，2023年10月7号以后抓的1700个加沙的这些巴勒斯坦人，那么这些呢都得放。那么每一个以色列的人质的遗体啊，就是打死的这个人质，有一个遗体呢以色列放15个这个死了的加沙的这些人的遗体，就这个交换，那这个就是下一步。第六条，所有的人质释放以后，承诺和平共处解除武装的哈马斯成员就获得大赦，你就没事了，但是要解除武装啊。这些哈马斯现在不会说因为你是哈马斯我还要抓枪毙你，没有了，你放下武器并且呢所有的条件都合了，那么人呢也都放了，那么以色列军队也走了，那你们呢就大赦。如果呢你们要离开加沙地区，那么会给安全通道给你前往接收国。现在呢不知哪个国家会接受这些哈马斯啊，埃及肯定不敢了、约旦是也给搞怕了一次了，黎巴嫩肯定不要了，那周边的这欧洲国家除了那个真是脑子长歪了的会接受，这人是摆明的坏人，谁敢收啊？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些国家呢就说哎呀没有武装了来几个没问题了，把它放在这里可能有的啊，这个就是愿意走的，愿意走还要别人愿意收啊。第七条，一旦接受协议就开始向加沙地方提供全面的援助，援助的数量呢 和2025年的1月19号那一次的人道援助的一致啊，包括基础设施的重建，就水啊、电啊、排污啊，现在都没有，还有医院啊，还有面包店的修复啊，并且呢要拆除现在被以色列打烂的废墟，修建道路，那么要等这个国家能够运作起来，这就是要全部停战以后。第八点，加沙地带的物资和援助这个输入呢不由这个哈马斯负责了，要由联合国的机构红十字会，那么这种国际机构呢要不受到外界的干扰。这句话有一个道理的，因为在这个10月7号袭击以后啊，就是两年以前，那个后来以色列呢老打联合国在那里的据点，那为什么呢？以色列就公布了联合国的据点里面放的都是哈马斯的武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就联合国的当时组织里面的成员很多就是哈马斯的成员，以色列是揭穿的这一点，所以现在要这个要完全没有外界的这个干涉，就是就这一点啊。这个第八条，加沙有一个口岸叫拉法口岸，那个呢要根据2025年1月19号的船才进来。大家听了这几天不是有什么自由轮吗？有一大帮这个欧洲的这个极端支持哈马斯的人啊，开了几十艘船要到这个岸边来送吧，给以色列的军舰全拦截了。上了船以后把这些人呢都全部带到以色列的监狱去驱逐出境啊。这些人又讨厌了，这些人别人在打仗你在搞什么？这个一共在船上的这些所谓送物资的人才40个人，上面呢有500个政客在这里叫呼，这些政客呢加重负担呢，现在以色列全抓起来，那总是送出去啊。这个呢我们说包括那个非常出名的瑞典的那个环保少女啊，那个人呢就极为讨厌啊，那个人我以后会讲他的，完全是假的，他要吃素食要干什么东西，他不坐飞机，觉得飞机污染环境。你想他跑到纽约联合国开会，就是这个所谓环保少女，他坐船坐了几个月坐到纽约开会，他的那个船呢还要美国空军派飞行员飞过来把这条船呢给他开回去，这个不是钱吗？就作秀，这个人我绝对不相信啊！大家千万不要信这些极端分子，都是做戏做给你看的啊！很多人呢一见这些脑子就已经进水了，这个是你的事情了。第九条，那这个20条，加沙呢由一个临时的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巴勒斯坦过渡管理委员会来进行治理，负责日常的公共事务和市政事务。这个协会呢是由合格的巴勒斯坦和国际专家组成，由新成立的国际过渡机构叫和平理事会监督和领导。那么这个名单呢，这个理事会呢 Donald Trump 总统担任主席，就美国人管着成员和国家领导的名单呢另行公布，其中已经包括了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 啊，这个就是由我们来监督你这个地方的这个管理啊，就重建。第十个，这个机构呢制定框架，还要制定管理加沙的重建的资金，直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完成所有的改革方案，那个才能有能力进行安全有效的掌握加沙，也就是说不会随便放到一个极端组织的手上。这个机构呢要借鉴国际领先的标准，打造出现代而且高效的治理体系，服务于加沙人民，吸引投资啊。那加沙他怎么说，他是靠海的地方啊，你如果你真是和平的话是有人会投资的，这个是下一步了。第十一个，就是制定 Donald Trump 提出的经济发展计划，重建振兴加沙。那么这个我们以前就知道这所谓的专家机构啊，他帮助过一些中东的繁荣的奇迹城市的诞生，这国际是有经验的，只要你哈马斯不出来搞事，所以呢这个就吸引外资，为加沙创造就业机会和未来的希望。那你看这个计划是挺好的，哈马斯不愿意啊，因为没他的位置了。第十二个，没有一个加沙人会被强迫离开加沙，愿意离开的人呢可以自由的离开和返回， 而鼓励人民呢留在加沙，帮助他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加沙，就是大家别走了啊。第十三，哈马斯和其他的他们的派别都同意不参加加沙的治理，没你的事儿，不论是直接的、间接的或者以任何形式的都不能参加。所有的军事恐怖和攻击的基础设施，包括地下的水道、武器制造工厂，都要被拆毁，不得重建。在独立监督下，逐步实现加沙地区的非军事化，包括通过商定的毁灭流程，将武器永久性的把它安排在他不能拿到的这个状态，那就收缴了。同时呢，支持由国际资金支持的回购和重新融合的计划。那么加沙呢，就要和周边的盟国保持和平共处，那就是以色列啊，埃及嘛，在北部就是埃及，它就是它的南部，就是埃及北部是一个沙漠嘛。第十四个，区域合作伙伴提供保证，就是这一带的这些中东国家，确保哈马斯履行义务啊，就是你要看着哈马斯。这个新的加沙啊，不会对邻国和人民构成威胁。这个讲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监督，国际监督，还有邻国的监督。那你这些阿拉伯国家把它看好，你看不好再打啊。第十五个，美国呢和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的伙伴合作，建立一支临时的国际稳定部队，部署立即部署在加沙。这个部队呢，培训支持经过审核的巴沙的这个地区的巴勒斯坦警察力量，并且呢和约旦、埃及这些有丰富经验的国家协商。这个部队呢会变成长期的内部安全解决的方案，协助以色列和埃及保护边境的区域，并且呢帮助快速安全的推进这个物流重建加沙。那么这个呢就是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会派军队，就是住在这里训练本地的警察。第十六个，以色列不会占领或者吞并加沙，这是阿拉伯人最担心的。因为以色列，如果你要想的话，他要占领他是没问题的，他的军事力量和他的这个生产能力他足够强大。这个条约呢就是以色列不吞并啊，也不占领。那么等到这个国际稳定部队建立控制以后，以色列国防军就按照这个时间表呢逐步退出加沙呢，就摆脱军事的威胁，成为安全区域啊，这就是一点。十七，如果哈马斯延期或者拒绝执行这个方案，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这个就按照这个我们说新的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个目的，那么就进行这个报复了。如果哈马斯不同意，那以色列呢就可以动手。这个话讲的比较含糊啊，那个但是呢目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同意，你不同意呢以色列就可以动手。他讲的是 IDF 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嘛啊。那么这个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如果你拒绝这个的话，那基本上呢就你等着看吧，非常具有威胁性。第十八条，他建立一个啊宽容的、和平的这个宗教间的对话，那么就要改变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思维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不要整天灭犹太人、灭犹太族，没有的，和平相处啊，耶路撒冷大家都可以朝拜。但是呢你不能在那里搞恐怖，那不是你的也不是以色列，是大家的，就这么一个意思啊。第十九，随着加沙的重建能够发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能够落实，那么最后呢实现巴勒斯坦自觉和建国的条件。现在有很多欧洲国家稀里糊涂就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哈马斯觉得建国哪能没我份呢、啊、现在承认过早了，等他把这些时间都做好了再建国，这个不迟啊。这个是现在这帮家伙一帮恐怖主义分子，你建个什么国啊。那么第二十条就是美国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对话，就是还是有美国啊。大家看这件事情啊，其实美国也就说明了，无论怎么说他在国际事务上他的话语权是非常大的。这种大事，当然 Donald Trump 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也有话，有说发言权，这普京呢不屑一顾啊，他就根本不谈就回去了，没想到 这个 Donald Trump 呢也搞怒了，现在给他这个巡航导弹，就乌克兰你可以用。这俄罗斯现在要头疼了，美国如果和欧洲给钱，美国出这个弹药的话，那源源不断，那俄罗斯等于跟整个西方在打仗啊。那你以为想占领乌克兰那么便宜啊？乌克兰人呢命都不要了，俄罗斯人你就打吧。乌克兰那么大一个国家，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事实上他是有很大的分量。最近普京这两天发表了很多对全世界的威胁的讲话，又要打这个打那个，要打这个西欧，要打这个北欧，他谁都敢打。他现在呢啥都没有了啊，我们叫破罐乱摔啊。普京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你看他，别看他威风八面的，他的国家够大，但是他事实上呢他已经这个理智上已经很差了。所以呢就讲讲他的这个权利了。好的，今天呢终于呢我们轮到可以讲讲，哎，这个加沙地带有可能真正达成和平了啊。这个还没有达到啊，不过呢哈马斯现在说啊我愿意接受啊，现在看签不签条约了再等等。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聊，拜拜。